上一次我们讲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马太跟马可的关系，我们在大概在从正点开始就已经提到，后来在上次讲的时候呢，提到两个理论，一个是马可优先，一个是马太优先。马太优先的理论最早，因为这是教会的历史跟传统。马可优先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个圣经本身内容的结构跟长短，所以我们说过这个马可跟马太的关系。马可大概是彼得的讲道集，那么有人说马太是马太的讲道集，然后有人把它加成更长的一本子，变马太福音。这个说法呢，不是持续了很久，主要是因为从 Logia 这个字，教会历史上提到马太写了 Logia， 这个 Logia 的说法呢是讲道集的意思。那是马太讲道集还是耶稣讲道集呢？一般比较偏向于耶稣的讲道集，就是马太把耶稣的讲道收集成册了以后呢，他得加上一些中间的过门，中间的这个衔接的事情，就变成马太福音。但无论这个马太福音怎么来的或者怎么写的，他一个基本的立场，我说怎么写的意思是西班牙文写的还是希腊文写的，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他的内容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在放在新约之首，因为他是把旧约的思想连贯起来。我们在讲正典的时候也讲到，新约的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立场，就是借着新约的福音书以及这个书信，这些所有一切的新约收集起来的，特别说到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啊，尤其福音书，可以说马太呢一个立场就是从旧约里面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常常有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的话，这话是应验经上所说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马太非常强的企图，也因此许多人认为马太是针对希伯来人，对于针对犹太人讲的。那当然你如果没有犹太的背景，也不知道旧约讲什么，所以马太呢就会变成非常的陌生。但是如果是犹太人，他已经有旧约的根底，再看马太福音，就会觉得非常自然的从旧约连续下来。虽然这时候旧约的正典逐渐成型，它的主前一世纪慢慢慢慢到主后一世纪正式定案，但是呢犹太人的观念对于摩西五经以及一直发展的已经相当程度的了解，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马太福音这个必要的转接，把他们从前一个从祭司制度，从这个经卷律法遗文那个观念里面，慢慢的叫他看见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是应验在圣经中所说弥赛亚。那么这么一来呢，当犹太人转成基督徒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把旧约的圣经转接过来。所以我们也说到这个是整个连贯的，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课程里面特别提到马太为首这件事情，不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更是一个内容的问题。所以马太成了衔接旧约和新约中间可能说是一本最重要的书。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为什么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呢？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同一个作者。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始跟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那个都是一个相同的对象，写信给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关于提阿菲罗读者的问题啊，我们底下慢慢就讲了。那么这个路加是谁呢？这个写作的人是路加。路加是谁呢？当然整本圣经并没有提到，整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路加的名字啊。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倒有一句话，提到了这个写作的人呢，在那个时候加入保罗的同工团体，所以路加成为路加的作者也是根据教会的传统，但这个多半没有人怀疑，因为很多的原因啊，其中有很多原因呢，一个原因是他很多医学名词，所以从内政来讲他应该是一个懂得医学的人。那么在保罗的同工中间呢，只有路加最符合这样情形啊。保罗特别叫医生路加，所以我们知道是医生。那么但是整个的说起来，路加作为作者在这个新约的正典过程中几乎没有人怀疑。那这就非常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第一，路加不是使徒，路加从来没有自称是使徒。第二，路加其实并不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也可以说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全本圣经中间，不仅是新约，整个圣经中间就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就是路加，他的作者。我们也可以怀疑约伯记的作者是谁，因为约伯是在以东啊，那个到底是不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存疑的问题。但约伯记的作者是谁，当然我们非常难以查证。可是在整个的旧约跟新约关系中间，有名字的而不是犹太人的，但我们可以确定只有路加啊。所以这本书这两本书的地位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个人叫做提阿非罗啊。提阿非罗是谁呢？提阿非罗何许人也？因为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没有提到提阿非罗大人，就是提阿非罗呀，我已经提笔做了前书。那么前书指着路加福音说的，那前书里怎么说呢？他就提了提阿非罗大人，这本书写给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叫做爱神的人啊。那么也许有些人根据这个，就是说提阿非罗并非一个实在的人物，而是路加写给所有的人，所有爱神的人。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能够说大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正式的官衔，他没有必要把官衔放在一个子虚乌有的名字上面。所以一般的看法，提阿非罗真有这个人。而为什么在前书上面写提阿非罗，在后书上面，在路加福音里没有提阿非罗的名字呢？因为这个是推论哈，他们推论说提阿非罗在拿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基督徒，可能他是一个非常有心慕道友，也可能路加为了这个缘故把路加福音写给他。要知道我们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啊，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读到这句话啊，他说他按照他这个路加福音写的时候写给提阿非罗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要知道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那么这句话的说法呢，就给后人一个思想的空间。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提阿非罗已经信主是基督徒，所以在教会中间呢就不特别标榜他的名号，他的官衔是个大人啊。所以这个话呢有相当的根据，有相当的理由啊。不过无论如何呢，不管提阿非罗为什么不用这个名衔啊，就是退休的也可以用名衔，那这个是说法是一般的人都这样推测的啊。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见路加福音一个特点，他说是按着次序。提阿非罗呀，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句话跟希伯来书第二章很像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传道的人，然后有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就是说，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个传道人一般的理解是使徒啊，因为最早传福音的这些人就是使徒，十二使徒。那这里的话呢，路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是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这个按着次序呢，一般人就比较接受的是一种 chronological， 一种照着时间的次序写的。所以从这个点来看，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些次序上问题的时候，多半是接受路加的本子啊。所以你会读到很多房间有很多本子是四福音合参啊，所谓 synopsis， 就是四本福音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生平。当然这个要求跟这个做法也是很普通的，因为没有哪一本福音书特别讲到全部耶稣基督生平啊，没有人替他做传，只是讲了一些他三年的工作，而且主要集中在后面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一个礼拜的事情，三本福音书都花了很多篇幅记载。当然从马太的观点来讲绝无问题，因为这证明他弥赛亚职分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在路加里面来，路加福音来讲呢，他是按着次序而且详细考察。为什么说详细考察呢？它里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问题是路加的资料里面找出来的。在我发给你们众人的这个讲义参考资料，马友找的这个新约概论里面有一个三本福音书的来源的问题啊，你就看见有一个叫 Luke 这个路加的来源，所以他找了很多资料。这个路加的来源不一定是一本书，这要注意啊， 陆家的来源一般说起来不是一个本子，他可能做了很多实际的调查询问，因为陆家的时代还有办法问到当初亲眼看见的人，尤其很多 事情的记载那个细节，我想如果不是彼得或者马太讲过的话，马太福音里面跟马可福音里面就不会有。那陆家怎么有资料的呢？他去寻找，找那些当事人，当时所看见的。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是按照次序，一个按照详细的考证考察，所以他说这是确实的，保罗自己陆家自己来证明这些事情真实性，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所采取的角度啊。历史学家如果不是为了真理做见证，那就是小说家虚构的，不算。所以这里呢，这本书陆家福音可以说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比较少受到挑战他的事情啊，因为他既然这样讲很多事情呢，我们查的时候就比较细节的事情就比较容易找出证据来啊。那么这本书呢，刚才我们说跟使徒行传放在一起，它的原因因为是前后两本书差不多是连续的啊。那个因为它前面就叫着前面就说提笔不陆家不使徒行传就说我已经提笔做了前书，所以陆家福音应当就是指的他所说的前书啊。那么既然这样子呢，又是写给同一个人提阿非罗的，所以他是分作前书后书是很自然的。可能在陆家写前书的时候，他的问题写到这个耶稣基督升天，写到耶稣基督复活显现啊，写到耶稣基督这个得的尊荣，那么底下在后书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陆家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他底下讲的话呢，他这样说啊，我们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那么这个呢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两段的工作，一段地上的工作，一段升天之后的工作，借着使徒以后借着圣灵打发。所以这两本书的关联性你都会看见，他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呢是一体的，前面一段时间他在肉身中间所做的，以后在圣灵中间借着圣灵吩咐使徒所做的，他有连续性。那么再就说到他写作的年日，一般说起来呢，我们相信陆家福音是在该撒利亚写的。为什么？因为该撒利亚的时候可能在那个地方保罗有一段时间这个跟陆家在一起。因为你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刚才我说16章以后书写的人就变成我们，前面讲他们就指的保罗还有其他的工作，但陆家在那个地方16章以后加入了以后呢，就一路跟着保罗。那么为什么说他可能是该撒利亚写的呢？因为保罗在该撒利亚被监禁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得去路，因为给监禁起来了。所以一般相信陆家在那段时候比较有空闲啊，在路上跑的时候不太容易写东西，那么尤其是这个东奔西跑忙着应付各种事情，等到夏天了没事了不走了，那么陆家也停下来了，就有机会跟保罗谈一些事情，同时他有机会开始写前书。当然可以说是陆家这个有心人到处已经收集资料，他可能收集的资料在该撒利亚开始把这些资料写出来变成这个陆家福音。所以一般说起来他们相信，因为保罗在该撒利亚时间大概是主后58年到60年之间，因此一般的史家历史学家或者圣经学者都同意陆家福音应当是主后58年到60年写的。也因为陆家福音的日子能够断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等到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它有一个结束的时间，写到保罗已经到了罗马而还没有受审判，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出来。保罗受审判是在主后62年之后，主后62年的时候呢还没有受审判，他被软禁起来。因此从这样推断，保罗到了罗马应当是主后62年，应当是62年到63年之间，保罗在这个罗马时间是主后62年啊，63年以后他被 提出监来审判，然后以后释放，那么以后别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在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写到保罗被监禁的前一段，他说他被软禁起来，但是呢他有机会见到很多的人，所以他说我虽然被捆绑啊，保罗就说了神的道不被捆绑，那意思就是说他有很多人机会跟人接触，把福音传出去。根据这个，所以使徒行传的写作年日完成应当是主后63年以前，有的说法62年63年都是这段时间。往回推呢，所以推到了最可能写前书的时候，还要加上他称作提拉菲罗大人啊，还有提拉菲罗，这个听称呼上不一样，所以一般断定呢，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是在主后的58年到60年。也因为这个缘故，把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时间也往前推啊，所以我们才说可能马太福音找到这个主后有一个说法啊，这个是讲的怎么说45年到50年之间就写了啊，那当然45年到50年之间就比加拉太书可能还早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很多的考虑的因素啊。那么所以这些事情路加福音的年日比较容易确定，比马可比马太都容易确定。这里提到马可福音主后65年，显然他马有藻的看法呢认为比路加福音晚，那当然他的说法是赞成马太优先的，而且优先很多。那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在上次还提到马可就稍微提一下。那路加福音呢他称为对观福音的或者说福类福音的第三本啊，一般我们讲第三本福音书只是路加福音，这个跟他写作的年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那么上次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的一个要字是君王啊，很多弟兄姊妹都写了。那么光提君王是两个字呢，中文本子里只有4次出现，所以有些犹太人王、以色列王算不算都算。其实我要各位看的呢是提到王的思想，还有其他的王，希律王啊，希律王也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各种的王发展放在一起，这个整个看起来啊，我看Jacob 给我的资料呢也多一点，他不晓得是不是看了其他参考书。我不是要各位不看参考书，看参考书的时候你最好把参考书的来源告诉我啊，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的尊严，你看了别人书就告诉我说你看哪本书，老老实实讲啊，这是好的事情，表示你多看书。你看了哪本书上讲的错误不错误呢，你去分辨，你既然引用它你就赞成它的，所以你要写出来哪本书，不然的话你就是抄来的，抄来的不算分啊。这个以后我们知道，凡是你看的书你认为有道理的见解的，谁写的什么书名写出来大家可以考察啊，这个以便确定我们资料准确性。那在马太马可之后啊，马可福音呢杰克给我资料查了41处，有随即立刻等等字样的一类字，这个做的不错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认真做的话就是把这样资料拿出来看一看。所以我相信这个至少在 Jacob 他做作业的时候，他就同意我的说法，也同意许多作者的说法，说马可福音呢是一本福音，是一本讲的仆人的书，因为他所表现的是随时立刻做仆人马不停蹄不停的做事，这个是马可福音给人印象。那么路加福音是什么呢？路加福音一个特别的字啊，虽然在马太也用，但在路加福音用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字是可以抓住这本书的要领，就是讲用到这个字叫做人子 Son of Man 啊。马太福音里面也用 Son of Man， 它里面用法很像但以理书用的，但这里呢 Son of Man 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是指到他做人的身份，所以一般说起来呢特别详细的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在这里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的人性叫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依然有感情有反应有各种情绪啊，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在人的地位做事，而不是站在神的儿子地位做事。所以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记载的呢这个人子的感情，这个 son of man， 这个 man 这个字啊，人的因素特别多啊，所以讲到他的用的字的地方讲得非常细腻。讲到细腻两个字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去查原文查希腊文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啊，那这个希腊文呢就看见路加的希腊文非常好。 非常优美，用的词藻非常丰富，而且用的字呢是比较深的字，不是简单的字，那个字的含义是比较深刻的。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个陆家的 authorship， 讲到他写作的本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希腊语。那当然他的名字反映出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刚才我们说过他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那么所以在他的文藻上面显出来他的才华啊，当然我相信一个做医生已经读书很多，那可能很多的智慧啊，尤其很多医学的名词，他讲了医治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字，有些用 therapeutic therapal 啊，这个字这个医治疗养的意思，有些是讲医治 healing， 用的字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字呢显明他这个独特性啊。从路加福音本身来看，它的比喻特多，数了一下有23个比喻，比较大的一句话的比喻还不算啊，有23个比喻故事，那么有14个是路加独有的，其他很多呢是马太马可啊，当然马太有他一些独特的，但是路加福音的比喻特别多，最出名的当然大家知道是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是吧啊，有一人两个儿子，这个浪子比喻人人都知道啊，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圣经里有个浪子的比喻，当然这个比喻当这个路加记载的时候他的文笔非常优美。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要研究他的大纲的话，就从人子的思路，这个呢马友藻给我写了一些，我就照这是照马友藻写下来的，我虽然我的字笔记上没有写，你们写附带一下，这是马友藻的资料啊。马友藻呢就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大纲，很简单的读一下。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大部分放在使徒行传，因为路加福音呢福音对观福音里面大家一起看的话比较容易，很多的资料就可以互相参照，所以我只预备讲路加福音的大纲，剩下时间我们就讲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它照着大纲的分法，第一章到第四章13节讲的是人子的背景，这个我已经写下来，你们不用抄了。人子的工作，四章开始到五章结束，人子的被弃。你要注意到，第六章开始讲到人子的被弃绝。耶稣基督刚刚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大家欢迎，因为新鲜啊，这个人很不错，这个来引用圣经、讲解圣经，蛮新鲜的。但是等到他被弃的时候呢，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提到自己的身份，暗示出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因此许多人厌弃他。第六章以后到第九章啊，这个马友藻呢给他从第九章27节以后给他叫人子的，我给他稍微改了一下，他用的字叫做人子的训练啊，我加了两个字叫做预备，训练跟预备，这个训练两个字什么意思，这个不太容易了解，用预备两个字呢加上训练，你就知道神在预备他，在训练他。这个训练呢，不是说他要接受怎么样装备训练，他是在环境中间给他一种锻炼。这个锻炼呢，就在被弃的光景中间带到被卖以后，被弃跟被卖还不一样啊。被弃是人厌恶他，不接受他的事，不接受他的工作跟侍奉，不接受他的讲道。等到被卖的时候呢，是出卖他，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交在罗马人手里，叫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一段呢过来，那其实训练跟受苦也都是连续的，以后呢就被卖，最后呢钉十字架，最后复活。所以这个是路加写作讲到作为人耶稣基督一生的故事，他的背景、他的降生、他的工作都稍微提到一些。那么主要的一段还是第六章以后讲到背弃，所以从这里看呢，你看路加的笔墨多半重在耶稣基督的工作，只是他作为人子在地上所有一切的表现。那么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长的，虽然是24章，马太是28章，但是路加的篇幅很长，里面的内容很多。我们今天是新约重的，所以只能够很快讲过去。如果有人要问起你关于路加福音特点，你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标准的人，一个完人。当然中国人讲完人的意思很明白的，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正常的人。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君子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到底谁是君子。圣经里讲完人，讲了耶稣基督真的是君子啊，一个正派正正派派，一个人作为人的样式。 其实呢，这是神早就在他的创造中间，当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就说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所以人应当有人的表现。但是亚当犯罪以后，人的表现不正常，所以到了耶稣来了，这个是正常人的表现，一个最规规矩矩神所要造的人，神所要得的人应当是这个模型。那也就是耶稣采用人子的名字的意思， I am， He is the son of man， 人类的子孙，人的儿子。这个也反映在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多谈，因为一问起就要问马太跟路加家谱怎么不同。一般人我们注意到马太跟路加家谱的不同，但是忽略路加记载家谱的时候特别讲某某某是谁的儿子，某某某是谁的儿子，某某某是谁的儿子，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讲儿子的意思，一直暗示人的儿子，人的儿子，人的儿子，真正的人的儿子，人子耶稣基督是人的儿子。这个思想是在写作的时候，那马太福音说某某某生什么人，某某某生什么人，某某生什么人，一些近代的翻译也把 beget 这个字，这个生这个字也是有些地方翻成 fathers， 做了谁的父亲啊，谁 father 也是生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呢大家晓得，这个路加福音讲了人子的时候，一直追到后来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真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表达彰显了神儿子，人就是人的儿子应当有的表现。好，那我们呢，哎呦，也是时间快半个钟头过去了，还剩45分钟，我们讲这个路加福音啊。啊，对不起，讲完路加福音讲使徒行传，喘不过来，半个钟头讲路加福音，剩下讲使徒行传。那第一件我们需要明白的，因为也是路加本人写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写作的态度呢，是一个实事求是，他是一个历史家。在几个人中间呢，几个作者里面，路加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家。历史有它的意义，所以每一个历史学家所写的东西都有他选择材料的目的。天下发生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写这一段不写那一段？当然你全部写一定没有时间，也没有人能够看。所以历史经过筛选，这个历史学的意义是鉴古知今。当然每一个写作历史的人他有自由，但是他也被人因此来鉴定他的历史的可靠性。所以最要紧的选材中间呢，他如果是一个公平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把许多的资料都写出来，不会光写一面的历史。所以在而且呢，怎么知道历史学家呢？因为无论是历史路加福音或者使徒行传，都有很多的人名地名，而这些人名地名，这就说到这个基督教中间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个是一个事实，历史的事实。怎么知道历史事实呢？有一个人，我们就简单讲的跟使徒行传是有关系的，一个人叫做 Ramsey， 他是一个爵士，英国的爵士，他本来不信主，他不信主，但是呢他说好，我怎么能证明圣经不可靠，让我实地去勘察一下。他就按照使徒行传的路去走保罗走过的路。所以这本书呢，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 Paul the Traveler， 讲到这个 Paul the Traveler， 保罗作为旅行家，他就访问了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每一站保罗讲的地，这个路加写的地名，不仅发现每一个地名都有真实的地方，而且那里有许多事迹可以考察。 Ramsey 呢，当然他也需要有相当训练，不然做这个事情也是不知所云，是吧？等到他做完这个实地考察之后，他信得住，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真实的，他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真实的。这本书现在还买得到，我架上有一本叫 Paul the Traveler， 还有一本书大概也类似的，这个讲到保罗使徒的工作啊，我忘记作者是谁。也有许多人去做了实地的考察，找这些地名。 Ramsey 的工作最突出，并且他写的书也很可靠，因为他一站一站的详细考察的时候，把圣经里面许多事情拿出来对照，当然这些思想非常清楚。那 这些事情呢，证明陆家是个历史学家。陆家赢得了历史学家的地位，主要因为他在史书记载中间所说的话、所讲的事情都是可查考的。同样，因为是同一个作者所写，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不是从详仔细，因此连带的陆家福音也被认可，因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追溯。这个呢，所以我刚才说，在陆家福音在一切的怀疑学者、怀疑学派人中间的最少问题，因为他们不太能找出有很多难处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陆家所记载的福音书很多是可靠的，虽然我们不能在很多时间讲这个事情，但是应该知道。那么所以呢，这个历史性的记录，我们可以使出行传倒过来讲，这个写法是符合陆家的 style， 每个人他是思路的，每个人写东西有他的思路，虽然不需要每本书都一样写法，但是一个思路的结构是可以考察的。历史学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笔法，有些人是记载前因后果，有些人是事情往前推，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他倒数回去。那这个呢是比较 consequence 重的时候呢，他开始一种判断在里面。那我判断有果必有因，所以回去找因，这是一种写法。陆家呢不是的，陆家给你所有事情写出来，让你去自己去发现前因后果。所以他的评述不多，评论不多，但是他忠实的按照年代记载，我们所谓编年史。中国有很多史家、历史学家，最早的时候当然这很出名的史记是吧，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第一手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很早很早更早了。这个班固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但他们怎么写的呢，是根据第一手的资料。那第一手的资料怎么写，后人怎么判断，这里面漏掉了什么，就是列王纪的写法，历代志写法。历代志是以斯拉回去，一般人相信是以斯拉回国被掳归回之后重新找的犹大王朝的记录，不在列王纪里面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历代志最多的只有犹大国，没有以色列国。为什么？因为他的资料从犹大找出来的，归回以后没有回到撒玛利亚，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只有在耶路撒冷找到有关于王室的记载。那也是特别的，巴比伦这个他们被掳之后没有把所有的文件销毁留在那里，等到他们70年回去了查考资料，找出一些东西，以斯拉因此写的这个历代志跟以斯拉记。那么这些事情呢，他是第二手的历史家，当然有很多第一手历史家，像列王纪所记载的可能是史官当时记的。那这个是，那么陆家福音呢可以说第一手，因为他自己尤其16章以后他当时本人在场，他所记录下来的。在16章以前他可能从谁听来不晓得，保罗听来，那表示保罗非常渊博，他在信主以后已经找到很多资料。第9章一定是保罗告诉他的，很可能，因为保罗自己讲的这个得救见证，很可能。但是第8章以前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呢，这个陆家怎么得到资料呢，从保罗得的吗，因为他跟保罗在一起，还从别人得的呢，这些都是一个二手的资料，对于陆家来讲，所以他需要经过筛选经过考察把它写下来。所以陆家福音一半是第一手资料，有一半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第二手资料呢也是被访谈中间第一次记录，所以也可以说第一手资料。我们做文献的时候，尤其做研究文献的时候，这个第一手资料跟第二手资料关系很差别很大。如果你是本人访问过他，他虽然没有写出，你成了第一手资料。假如今天你去访问陆家，陆家告诉你的他没有写的是第一手资料，因为他从他来的，虽然你是第二个人。假如已经写下来的，陆家说我这里有本书是马太告诉我的，那你变第二手资料，因为从马太来的，马太第一手资料。这个当中分别是什么呢？因为第一手资料，因为一定是那个第一手的人给你的，而他有他的选择，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是得到陆家的资料。但是当他给你马太资料的时候，那他不知道马太想怎么看见的，你要再追回去问马太你才可以找得到。比如这样说。那当然你读史书记载的时候你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因为在这之前可能 从来没有记载过这些事情。教会工作发展以后呢，可能有口传的资料，那么写下来的变成路加这个使徒行传一个骨干啊。所以从这里看呢，路加福音中间呢讲的东西是什么，他为什么写路加福音啊，不，为什么写，讲错了，为什么写使徒行传啊，路加为什么写使徒行传，你慢慢从这些资料的筛选中间，你可以知道他写作的大纲是什么。路加所关切是什么呢？他第一手的史料所写的是第一个讲到教会发展的资料，他所记载下来的后人要怎么用，后人怎么用呢？看见教会中间发生难处，怎么解决冲突啊？当然你可以拿这个做教本来研究冲突管理，这是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史料写的时候，他当初不是为了做冲突的写的，是根据事实写的，人怎么用那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些史料放在这里变成后人研究的内容，他第一个目的是讲到教会发展的史料，讲到使徒们怎么做工，讲到他们在困难中间问题中间怎么发展的他们的神学，发展他们的一些看法。什么叫发展的神学呢？比如说这不一定是对的哈，但是当十二个使徒有一个犹大把耶稣出卖了，因此他们认定他不应当在使徒的名分中间，有了圣经的根据，在他作恶的工匠
朋友、
这个他得了作恶的工匠，因此把他从使徒名册上面除名，不在十二使徒之列。
我是玛丽姐妹，
他们立刻的想法是要发展，要再找一个人做使徒，要满足十二的数字。所以在这里看见他们思想，
在我们
神学思想，他们认为十二是一个完整的代表。耶稣为什么选十二使徒？十二个支派都是十二，十二是完全的数字，做完全的见证，这一个是他们当时神学思想。